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敬畏雅伟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中的箴言书，一同明白神的话语，认识神，得着真正的智慧。箴言系列第27讲，真正的依靠和保障。这一次我们要看的是箴言10章第2节和25节。箴言10章2节，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箴言10章25节，暴风一过，恶人归于无有，义人的根基却是永久。这两节经文在教导我们什么呢？暴风是指什么？死亡是指什么呢？人人都有一死，公义真的能让人不死吗？这两节经文谈的是将来的审判。暴风代表了将来的审判，而死亡也并非是今生肉身的死亡。圣经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到了那一天，神会根据审判结果而决定，要么给一个人永恒的生命，让他与神共享永恒，要么让一个人永远的灭亡。可能有人会问，人死如灯灭，将来的审判谁知道有没有呢？这是不是一种精神寄托呢？其实在今生，神也让我们能够体验到这个原则。行不义的人虽然物质丰富，可是他心里是没有平安的。而一旦他的不义被人揭发，就会蒙羞受辱，最终成为阶下囚，一无所有。从古至今，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最近新闻上常常看到一些贪官被抓，他们曾经身居要职，春风得意，叱咤风云，但他们在暗中做了很多不法的事，就是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甚至谋财害命。如今东窗事发，遭到举报，被立案调查，被审判定罪，最终是身败名裂，失去了一切。那些不义之财不能成为他们的依靠。所以在今生，神也让我们看见一些审判的案例。有人可能会说，今生的审判未必公义，有很多冤假错案。不错，世上的审判确实不能完全的公平公义，会有很多冤假错案。新闻上常常见到这样的报道，有些人做了大半辈子的冤狱，最后才被发现是冤枉的。有些人得到了国家赔偿，有些人却已经命丧黄泉，不过至少家人为他们正了名。但还有些人可能一两个世纪都得不到昭雪，在人眼中就是个罪犯。比如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讲的是明朝末年的一位将军袁崇焕。文章说，袁崇焕是位有勇有谋的将军， 当时清兵攻打明朝，明朝的军兵不堪一击，但袁崇焕挂帅后，明军节节胜利。照着这个形势，明王朝完全可以击退外患，江山永固。清军眼见战场失利，便使用了反间计，散布谣言假证，说袁崇焕跟清军勾结，卖主求荣。明朝崇祯皇帝不辨是非，就杀了袁崇焕。当时明朝上上下下都对袁崇焕深恶痛绝，视他为千古罪人。另一方面，清军计谋得逞后，大军势如破竹，明朝已经没有一个将军能够统领军队击败清军了。结果清军灭了明朝，建立了大清国。清朝当然也不愿意提及自己龌龊的反间计，那样会让自己没面子，所以袁崇焕在历史上依然是叛臣贼子。直到清朝灭亡后，历史学家才为袁崇焕证明。但时光已经流逝了几百年，所以人世间的审判确实有不公正之处，有些甚至永远都不会翻案，因为可能没人知道真相。但将来神审判的时候，一定会非常公平，一切都会真相大白。不要惊讶，可能青史留名的英雄人物未必是英雄，奸臣也未必就是奸臣，只是蒙受了不白之冤。但到了那一刻，多少人能够在神的审判台前站立得住呢？而人又凭什么站立得住呢？就是公义。这就是箴言这两节经文的意思，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义人的根基却是永久。箴言十章二十五节说到了根基，什么是根基呢？就是基础支撑物。盖房子的人就知道，这是地基。圣经会用盖房子的图画来形容人如何建造自己的生命。其实箴言十章二节和二十五节这两节经文是在教导我们什么才是我们的依靠和保障。圣经这里明确指出，钱财不是我们的依靠和保障。你会发现，圣经的教导跟世界的价值观往往是相反的。圣经说，钱财不是我们的依靠和保障，而现实生活中，我们恰恰认为最可靠的就是钱，世人的目标就是赚钱。为什么读书呢？是为了将来可以找到一份好工作。为什么要找一份好工作呢？因为好工作就代表着好收入。甚至现代人的婚姻也是为了钱，没钱的人结婚都成问题。总之，现在我们的人生目标就是赚钱，最大的祝福就是发财。过年最流行的祝福语就是恭喜发财。留意箴言这里说不义之财，不义这个词就是恶的意思。这个词在箴言的其他地方有时候翻译为邪恶或恶行，比如箴言第八章七节，我的嘴憎恶邪恶。箴言十二章三节，人靠恶行不能坚立。钱怎么是恶的呢？当然，钱只不过是一些东西，金银只是一种金属，或者是一张纸，它本身无所谓善恶， 然而关键是人对于钱财的态度。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我们是不是贪爱钱财的呢？不要以为那些贪官才会贪财，他们的钱财是不义之财，所以不可靠。在钱财这个问题上，我们都没有很强的免疫力。贪的相反就是知足。我们知足于手头的钱吗？往往是有多少钱都觉得不够，总想再多一点。为什么常常入不敷出呢？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手上的钱总是不够花。手上可能只有1000块，我们的心却想要买2000块的东西。没有这么多钱怎么办呢？想尽办法去赚，赚不来就去借，借不来就去偷。我们基督徒又如何呢？是不是一样的贪财呢？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那么喜欢要祝福呢？说到根基，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所谓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每一天每一刻，我们都是在打根基，要么是打好公益的根基，要么是为了赚钱而忙碌。看看我们每天的生活，到底我们的时间都用在哪里呢？现在有句流行的话，时间都去哪儿了？不要以为时间是自己流掉了，问题是我们的时间都用在了哪里。一天是24小时，每个人都有着24个小时。我们用了多少时间赚钱，用了多少时间吃喝，用了多少时间享受看电视看小说，又用了多少时间看圣经，思想神的公义，并且具体把神的公义行出来呢？如果在公义上打不好根基，那么不要奇怪，到了那一天，我们无法在神的审判台前站立得住。有人可能会说，可是我需要衣食住行，这些都要靠钱，我得工作赚钱，整天看圣经怎么工作呢？难道要等着天上掉馅饼吗？或者干脆进修道院，离群所居，整日读经祷告吗？然而，躲进修道院，整日读经祷告，也不代表你就是属灵人。圣经当然不是鼓励我们好吃懒做，不劳而获。圣经说，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追溯到创世纪，那是神创造人的起头。亚当是神造的第一个人，亚当就是人的意思。神造了亚当之后，没有让他游手好闲，整日吃喝玩乐，而是为他造了一个伊甸园，让他管理。神的选民以色列民，神也没有让他们整日闲着，神赐给他们一块流奶与蜜的应许地，他们需要劳作才有收获。然而神要求他们6日劳作，第7日要守安息日。一个星期工作6天，第7天停了工作来敬拜神，与神相交。这个要求高不高呢？然而以色列民为了赚钱，常常不守安息日。 我们基督徒又如何呢？是不是生活工作忙碌到一个地步，连查经聚会的时间都没有呢？有些人是干脆没时间参加查经聚会，有些人是时而来，时而不来，也就是一旦没有时间就不来了。这跟旧约以色列民不守安息日有什么区别呢？神不是要求我们不吃不喝不工作，问题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需要神的话，否则就会饿死。可是我们往往只是靠食物，只关注这个肉体的需要，无视神的话。难怪不认识神的人属灵上是死的。我们基督徒是认识神的人，是神的子民，可是如果不吃神的话也是会死亡的。每一天我们看神的话，哪怕几分钟的时间，哪怕是一句话，然后这一天都按照神的话而行，也让神的话保守我们的心，不做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这就跟下一个问题相关联，什么是公义呢？如何打好公义的根基呢？箴言这里说，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那么什么是公义呢？如何行公义呢？怎样才能打好公义的根基呢？我们来看两段经文，《申命记》6:25，我们若照亚伟我们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马太福音7:24-27，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第一段经文引自旧约，是摩西吩咐以色列民的话，遵行神的话就是公义，因为神是义。第二段引自新约，是主耶稣对门徒和众人说的话，他说遵行他的话就是把房子的根基建在磐石上，经得住雨淋、水冲、风吹，也就是经得起审判，因为主耶稣说的话就是亚伟神的话。神的话有很多，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我们从当中学到了很多行事为人的原则，有没有每天遵行应用呢？如果一个人闭门不出，整天看圣经，又怎么遵行神的话呢？圣经当然不是要我们离群所居，而是让我们在与人相处中，在生活中，在处理事情上，很实际地去遵行神的话，用神的话去行事为人。现在你就明白主耶稣的一些话是什么意思了。比如，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待在羊圈里，离群所居，一心只读圣经，而是要进入狼群中去，用生命活出神的话，这样才能把狼变成羊。 再比如，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世上的苦难我们都会经历到，但我们活出神的话，就会有内心的平安。生活中会有很多事情发生，可能一整天事事不顺，也许是工作不顺，也许是生活不顺，也许家庭不顺，也许是生病。那么你会如何反应呢？会不会像世人一样埋怨呢？有些人可能不承认是埋怨，而是说沮丧，心情不好。但为什么我们不能学习要凡事感恩呢？圣经教导我们要凡事感恩。遇到好的事情，我们当然可以感恩，世人也懂得这一点。关键是遇到不顺的事情，我们能不能感恩呢？如果不能感恩，就还没有遵行神的话，没有打好根基。平时与人谈话，包括在教会分享，我们会不会说同事、老板、同学的不好呢？这些闲话是起不到和睦作用的。被你说的人根本不在场，无法为自己辩护，而听的人也并不了解你说的这些人和事，当然无法判断是非。反而是因为你对那些人有了不好的印象，你在他们心里种下了怀疑的种子，这是不讨神喜悦的。而我们可能每天都在做这样的事，就是在打不好的根基。再比如找工作或者换工作，你会以什么标准来做选择呢？是赚钱多，有好的发展前景吗？世人都会这样选择，但一个追求神的人，如果也是以这个标准来选择，你觉得讨神的喜悦吗？这就显明我们依靠的还是钱财，以赚钱为本。我们愿不愿意为了神的缘故牺牲赚钱的机会，而且还为了传福音而付出呢？在路加福音16章，主耶稣讲了不义的管家这个比喻，教导我们要用不义的钱财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就可以到永存的账目里去。如果我们看重永恒的根基，就会用今世的钱财去建永恒的根基。
上主的智慧在道路旁，他岂不在乎脚步发声？因他比金银更珍贵。
今天的真言系列查经就到这里，盼望雅伟神透过他的话引导我们，更新改变我们，使我们脱离愚昧，成为真正的聪明人。
我心要敬畏圣洁的神，存活在主智慧。